OK， 那我们请大家翻到《多德信经》的第五项教义的第十一条，大家都找到了吗？《多德信经》第五项教义第十一条，对着确句的话，圣经。OK，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第十一条。上一周我们已经开始讲到了这个第十一条，我们提到了这个怀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对吧？谁还记得这个怀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到我们怎么去用什么方法去来定义这个怀疑，我们用这个反面法，对吧？因为这个怀疑是确据的反面。所以我们首先定义确据到底是什么，然后来定义怀疑。所以呢，确据这个词我们上一周也提到了，在多德信经里面用了这么一个用罗马数字罗马的字母写的，对吧？拉丁字母写的，但是不是拉丁语，它是希腊语的这个词啊 ,Plerofolia。那这个词是圣经里面出现了四次，我们上一周专门看了一下这四段经文，特别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2节，那里面用到这个词是指信心的确据。还记得我们讲到那个大的画面是什么？大的画面是什么画面？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信心的确据？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吗？上一周大家都不记得了。好，非常的诚实，我喜欢这样的。好，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那个是一个很这个血腥的画面，还记得吗？在这个会幕献祭的画面，对，就是在会幕周围全部都是血，上帝的宝座周围是全部都是鲜血，无法靠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在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对吧？这是我们上周讲的，对吧？所以重复是美德，重复是一个很好的美德，不停地重复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缺乏这种美德，所以我需要你们给我鼓励，让我多培养一下这个美德哈。有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说过一遍我就过去了呢，然后发现说不行，我得再说一遍。OK， 那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谈 Plerofolia， 这是一个很反合的东西。上帝是不容罪人靠近的。所以整个会幕给我们呈现的画面是上帝不容罪人靠近，想靠近死流血，对吧？而且你说在旧约的时候，谁敢说我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里？没有人敢这么说，大祭司都不敢这么说，对吧？我们上周谈到那所以当他们说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说的就是我把祭物来了，带到这个整个的会幕的外院门口，我进都不能进去，我把牲口牵回来了，交在祭司的手里，祭司带进去宰了杀了，你听那个羊，听那个牛惨叫的声音，然后血从那泼出来，你就看到说 OK， 我在敬拜上帝了，你这是旧约敬拜上帝的方式。 OK，你说我去敬拜神，没人说打个西装带个领带，对吧？穿着板正的，然后来了这儿坐，大家都非常 civil， 大家都非常的 no， 在旧约敬拜上帝是一件非常血腥的事情，带着臭烘烘的这个牛羊牲口 对吧？从你们家拉出来啊，它知道，你知道吗？这些动物都知道它们要干，都要经历什么，不愿意走，你就使劲拉那牛。你们家要是够有钱的话，还能献祭的时候献牛，你知道吗？一般家庭献不了牛，一般家庭献个羊可能差不多，但是这个可能叫什么？这叫什么？middle class 能献个羊，但是你要是属于 middle class 再往下面的，你就上帝也很怜悯呢。上帝说你就献个斑鸠、雏鸽，这都可以。那啥玩意儿？拿个那个小石子儿，啪一撇，在野外噔打下来了，可以献，对吧？你要献羊，对吧？这个或者你献一头牛，你说你献一头牛，现在今天有谁说我一年能拿出一头牛来去献祭的？那玩意儿，对吧？而且身上不能有斑点，对吧？这个不能有病，不能肾不能碎，什么？那个我们居住的那个区域，对吧？旁边都有这些 farm 什么，你们可能也有周边有 farm。我有朋友就是自己有 farm，自己养牛养羊什么的。那个牛啊，就是最便宜的牛，对吧？也得个八九千起步，到1000到1万块钱，然后呢还品质不是很好的，然后呢就是你要是奶牛的话，那就更贵了，因为要产奶嘛。那这个牲口是不好弄的，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呢？你看我这个容易跑偏了，对吧？所以你们给我拽回来，对吧？OK。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谈这个怎么养牛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回顾一下这个谈确句的这个 context。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全都是动物的血。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样的画面是为了叫敬拜的人每一年想起自己的罪来，对吧？你看旧约敬拜是干嘛的？旧约敬拜没办法除去你良心的罪。旧约的敬拜只能让你想起自己是个罪人，他们一年需要被想起来一次，对吧？你现在每个星期都想起来自己是罪人，所以我们新约的敬拜还是有进步的，对吧？他们一年想起来一次，法利赛人当了一年的法利赛人，就想，哎呀，原来我进不去呀，原来我再觉得自己牛，对吧？再觉得自己这个道德高尚，我也进不去至圣所呀，啊。那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里。你比亚伦牛，亚伦都不敢，你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洒了他的血，那个完美的祭物已经被宰杀了，所以我们可以凭着他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入，凭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OK，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我们谈我们有确据。那怀疑就是指我们上周提到，对，我们终于绕回来了。怀疑的定义是指我们对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同时不会被击杀致死这件事情不确定，这叫怀疑。所以上一周。我们特别澄清了这个怀疑的定义。这个怀疑的定义并不是指怀疑上帝的存在，并不是指怀疑真理是否存在。这种怀疑是本丢比拉多的怀疑，对吧？本丢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所以本丢比拉多是一个西塞罗主义者。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西塞罗是古罗马的最伟大的这个雄辩家，他跟这个凯撒，对吧？他跟凯撒在凯撒这个同时代的，哦，跟奥古斯都同时代，跟耶稣同时代的，可能比耶稣早一点。那他是学院的怀疑主义者，所以怀疑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古希腊的皮浪 （Pyrrho），他代表的，他说我们不能确定任何的事情，悬置叫做Judgment suspension，我们悬置对事物的判断，对吧？你说这是一个黑色的笔吗？他说我不知道，对一切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悬置。皮浪 这个怀疑主义啊。然后呢，学院派的怀疑主义是说，我们还是最终要做出一个判断的，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但是这个判断并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东西啊。OK，所以他比皮浪的稍微理智一点啊。皮浪说，我怀疑一切，包括我的怀疑。我甚至怀疑我的怀疑，皮浪是，对吧？你看，等一下，我怎么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从确据跑到这儿了呢？哦，对，你看我这从怀疑的定义，对吧？所以我们所谈的这个怀疑，不是皮浪主义，不是学院怀疑主义，不是西塞罗主义，不是一种哲学。我们所说的怀疑，也不是对上帝的存在的怀疑，对吧？等等，我们所说的怀疑是，我不确定我能够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安全的全身而退，啊，我能敬拜他，同时我想敬拜他，但是我不敢靠近，这什么？有一首什么歌？爱他却不敢靠近他，就是这种状态。所以，那这个怀疑是我们所谈的。OK，那这个怀疑的定义有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这个怀疑的来源到底是什么。首先，这个怀疑是不是这个怀疑一定是要建立在你对上帝的认知之上的？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正确的认识这位上帝，你才会有这种怀疑。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存在，你是不会有这种怀疑的。如果你不在乎这个上帝的威严，你也不会有这种怀疑的。你不认识这位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你不会有这种怀疑。你唯有这种怀疑，是你已经对这个上帝有一定的认知了。那为什么这个怀疑？会出现呢？多德信经告诉我们说，信徒在今生会遇见各种属肉体的疑惑，经过极大的试探，未必一直体会到信心完全的确据和持守到底的确定性。所以，这种怀疑源自于各样属肉体的疑惑或经过极大的试探。换句话说，这个怀疑的来源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内在的层面是属肉体，我们是肉体，有肉体这个东西，所以会产生这个肉体的疑惑。外在的层面是因为我们会处在试探。OK，所以内在的怀疑的来源是什么？什么？肉体，对吧？外在的怀疑的来源是什么？试探。所以，当我说试探是在你之外发生的一件事，对吧？不是你里面的东西。那什么是肉体？谁还记得我们之前花一段时间谈啥是 carne 呢？什么是你去那个墨西哥店，你说我要 carne，卡纳利亚。这是墨西哥的肉店的名字 因为它是什么是肉体来？这里面说的产生怀疑的肉体是什么？是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产生怀疑，我掐它，掐了就不怀疑了。来，come on。思想，包括思想，灵魂，包括灵魂，自我，包括自我。所以，我们之前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对吧？肉体就是有罪的人性，来，肉体就是有罪的人性。注意，我说的是有罪的人性，我说的并不是有限的人性。OK，有限的人性，并不一定。是不好的，OK， 身为人性，身为人，你就是有限的，你的有限性并没有得罪上帝，上帝给你造的就是有限的，但是你的有罪性则会得罪上帝。 OK， 这是区别。 OK， 所以肉体是什么？有罪的。所以我们对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和能够安全的来到至圣所存在怀疑，这个怀疑来自于我们有罪的人性，来自于我们的思想，没错，来自于我们的灵魂，没错，来自于我们的自我，也没错，来自于我们的情绪，也没错，来自于我们的情欲，他们这些都没错，但是总的来说是来自于我们有罪的人性。所以你说王一牧师，那我就不太理解了，那按理来说上帝不就是这么威严，上帝的威严不就应该让我们心生畏惧，不能靠近他们，对吧？为什么说我怀疑反而是成为有罪的人性而来呢？原因在于上帝已经把这条通往至圣所的路为我们开辟了。上帝说你是安全的，上帝说我邀请你来到我面前，对吧？虽然这个听起来有点黑暗的，你想上帝已经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杀了这么多牛羊，那血都硬在地上了，然后上帝说现在我为你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你来吧。这的确从某种程度上就感觉好像有情可原，是吧？感觉好像说是啊，那谁不得心里再掂量掂量，寻思寻思到底是不是那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见证是上帝的儿子自己做的，是耶稣基督亲自做的见证，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然后他现在说我就是道路。你想啊，通往上帝的路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用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又新又建立的又新又活的路？那路是啥路啊？什么路啊？什么路是能够让我们活着进到上帝面前，能活着出来的？耶稣基督这条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耶稣说，你现在把这些话都连在一起了，耶稣说这个话的语境是至圣所，是幔子，是来到会幕敬拜上帝，这个语境，对吧？所以如果耶稣亲自见证说你确定你可以借着我平安的进到至圣所里去，我已经为你献了一次到永远的赎罪祭，我的血永远有效，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如果上帝说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而我们却踟蹰不移，不肯往前走，那么这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来自于我们有罪的人性。所以这种疑惑是不是美德呢？如果来自于我们有罪的人性，是不是美德？不是。 OK， 这种怀疑不是美德，对吧？它和美德有一些像，它很像谦卑的美德，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美德。谦卑的美德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有罪，但同时相信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去怀疑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则不是谦卑。而是有罪的人性或者肉体的软弱的体现。所以肉体的软弱不一定是指你就是一不小心又发脾气了，这叫肉体的软弱。或者你这个天天跟老婆吵架，这叫肉体的软弱，对吧？当然这个也叫肉体的软弱。肉体的软弱还可能指上帝跟你说你凭着基督的血可 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我的面前，可以敬拜我，我不会击杀，把你击杀致死，然后你不去。这个也叫肉体的软弱，对吧？所以你看，以赛亚先知跟亚哈王说，你可以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亚哈说我不求。这叫软，这叫肉体的软弱。你说 他不求，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说圆的多好。他这神学学的，那么亚哈的神学也还是有一点神学基础。我不试探耶和华。然后以赛亚说，你这个不叫谦卑，你这不叫谦卑，你这叫我给你，我告诉你让你求，你不听，你竟然拒绝，对吧？对吧？还记得那个，这个人家秦王，对吧？都给你一个这个，他这个叫什么？这个位置了，然后你非得这种。哎，那个网络用语叫什么来着？不要，总觉得说不要太要啊。人上帝都给你了，你就别太要，你就谦卑一点嘛。上帝啊，我也可以不要这个字。上帝说不行，对吧？上帝说不行，你该要的时候必须要要，对吧？那 OK， 在内在是我们有罪的人性，在外在。是多德信经说，是我们会陷入到试探，所以这种试探在信徒的人生当中常常会出现。比如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一种外在的试探。外在的试探会揭露我们内在的肉体的软弱，但是外在的试探是在我们之外而来的啊。比如说那个小女孩，平常那个小女孩突然就问我这句话，哎，外在的试探。大卫犯奸淫，对吧？这也是外在的试探。那凭什么我在这个房顶上走，我怎么就没看见美女洗澡呢？怎么他一上房顶就看着了呢？这叫外在的试探。当这外在的试探来的时候，所以你要祷告说，主啊，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对吧？因为这个试探是你遇见的，是你 encounter 的，是你 encounter 在外面的 ，OK？ 因为你知道啥呢？因为你知道你不咋地，对吧？所以你怎么祷告，对吧？你要觉得你特别刚强，你就说主啊，求你让我遇见个试探，我好证明给你看我有多刚强啊！千万别这么祷告 ，OK？ 你知道你自己的肉体是软弱的，所以你说主啊，求你要我远避试探。那当我们陷入到重大的试探当中的时候，会使我们陷入到怀疑当中去。比如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你觉得彼得会觉得说啊，没事儿，反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觉得彼得会这么想吗？不会的，彼得会想的说，我完了。啊，你觉得大卫当那跟拔示巴犯奸淫之后，这个大卫会觉得说，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会的，大卫这个抱头羞愧啊，当拿单跟他说了，大卫恨不得找个地板缝钻进去。所以，当陷入到试探之后，信徒会失去这个得救的确据，一定会的。啊，一个真信徒会经历这些事情，对吧？要是说你觉得说刚今天敬拜完，对吧？信心爆棚，对吧？觉得说哇，我又听到上帝的恩典了，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对吧？耶稣基督为我流血，然后回家路上跟老婆吵架，对吧？吵得啊面红口赤了，哇！然后一进屋一摔门，砰！啊，觉得说哎，对吧？也就是说，感觉再想想，今天听到的上帝的恩典都在哪儿呢？对吧？上帝的恩典，那怎么感觉那么不真实呢？我都感觉我这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怎么对上帝的恩典没有一点感知？觉得这我其实也像我这么糟糕的人，脾气这么差，这么不会 regulate 我的 emotion， 怎么能上天堂？全都没有了。我跟你讲，你的得救的确据离失去得救的确据就差一场口角，就差一场口角，你就没有得救确据了。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坚强 ，OK？ 我们的仇敌是如此的狡猾，是如此的有力量，对吧？所以你需要是一个改革宗信徒，对吧？你当不了亚米念主义者，只有刚强的人才能当亚米念主义者。啊，改革宗的人都是知道自己有多软弱。而这个疑惑会借着外在的试探，借着我们肉体的软弱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以至于你祷告抬不起头来，对吧？你都不想祷告了，对吧？今天刚听完讲道回家，一吵架一摔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不想祷告了。你看到了吗？如此轻易的就被魔鬼打败了。你被魔鬼打败太容易了，魔鬼想要打败你的根本不需要用什么花招，对吧？你自己是不战自败的。你见过约伯那样的吗？约伯是太难打败的人，魔鬼累死了，魔鬼用一招接一招，先让他家财万空，对吧？先让他家里面的钱财全部被人抢光，约伯还不抱怨神，还赞美神，不神经病吗？有什么样神经病这么心大的？好，这个干倒他的家人，让他儿子出车祸死。什么？还信耶稣？我天哪！这个人真脑筋有问题，他遭了这么大患难了，怎么还赞美神？还什么？好吧，那是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没碰到他自己，对吧？都是他外在的，让他生疮，让他遭遇像石灾一样的患难，让他自己身上痛苦，让他自己长病。当他自己感受到痛苦了，他就放弃了。我跟你讲，魔鬼在约伯身上花的时间比在我身上花的时间多多了，都。你特别希望魔鬼的，你就说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你在别人身上花功夫，别在我身上花功夫。但是你知道吗？不是因为约伯自己有多刚强，对吧？像多多心经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坚守这个信仰，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出于上帝的怜悯。约伯也是一样，对吧？你看到约伯的软弱，他自己如果靠自己的话，他已经抱怨神了，对吧？但是他这个，他确实太惨了，对吧？但是是上帝的怜悯，出于圣灵的大能，圣灵在与我们的肉体征战。你知道圣灵在你的生命里干嘛吗？圣灵在你的生命里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对吧，跟老婆吵完架了，砰一摔门，觉得妈不想祷告，不读经了，那这个星期我都不干了。然后圣灵在你心里头提醒你，你还要赞美神，你还要赞美耶和华，他的慈爱是真的，永远长存。他为你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他为你成就了这一切。然后你想说，哎呀，夸稀里哭了稀里哗啦的，然后就跪下来又祷告了，对吧？这就是圣灵在你生命里做的事情，不是你的肉体，不是你自己的意志力有多坚强，不是你自己多么高尚，是圣灵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对吧？你有的时候回想你的人生，你就回想那些过往，你就想，哎，我咋这个样呢？你那句叹息是圣灵发出来的，你还能叹息，是圣灵替你发出来的。OK， 所以在我们其实已经过渡到了最后我们要谈的战胜怀疑的帮助。OK， 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和外在的试探，我们该怎么办？多多信经告诉我们，但是上帝 是赐诸般安慰的父，必不叫他们所受的试探过于他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他们开一条路，会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生发持守到底的确据。所以多德信经太美了，对吧？每次给你谈到正事的时候，他都会用这么一个转折词，叫但是。路德说这叫 divine conjunction， 对吧 ？conjecture 叫什么？神圣的转折，对吧？但是上帝，对吧？他没有说，但是你还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没有说，但是你还怎么样？他说，但是上帝。所以这里面的施动者从人变成了上帝。我们在重重的疑惑、软弱和试探当中，这个帮助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我们疑惑自己能否靠近这位住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的至圣者的时候，那位坐在阿尔基路伯的翅膀上的上帝亲自来帮助我们，他带领我们胜过我们的疑惑，把我们牵引到他自己的面前，以此表明他是赐诸般安慰的上帝。多德信经引用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我们刚刚读过的，必不叫他们受试探过于他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他们开一条路。这句话所针对的是我们外在的困境试探所以我们刚刚读过了这个语境的上下文，还记得保罗罗列了那些出埃及的人犯罪的历史，然后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是人所能受的，对吧？啥意思呢？你们走过旷野吗？你们有多少人走过旷野四十年穿塌了板走旷野？你们当中有人没带着冰箱、彩电、洗衣机，在撒哈勒沙漠度过四十年，有谁？没有，你们啥试探都没试，都没见过呀！以色列民四十年在旷野，啥也没有。然后摩西说：“你们还不知道吗？你们挨过饿吗？口渴过吗？衣服穿破过吗？脚底下的鞋破过吗？袜子漏过洞吗？”但是不知道以色列民当时有没有袜子的，但是你知道这个意思。四十年连袜子都没破过洞，你还不知道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还觉得这一切的事都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我们，不是，这就是我们。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觉得我们就应该有个好工作，我们就应该有个漂亮老婆，听话的孩子，事业蒸蒸日上，每天幸福美满，我们就应该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万事如意，我们就应该袜子穿四十年不带破的。不是，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摩西最后提醒他们说，你们穿袜子穿四十年没破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而它发生了，这表明上帝在你们中间。这应该叫你们谦卑下来，在你们顺境的时候要学会感恩，在逆境的时候别学会抱怨。但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抱怨太容易了，我们这回家一句说明白就开始抱怨了。我们太容易进入到这个觉得，上帝你得围着我转，你得给我生活各个方面都给我弄好了，让我舒舒服服的，我就不抱怨你了。我可能偶尔还过来敬拜你一下，对吧？给你露个脸，给你点面子，对吧？不然的话，我就跟你生气。我就抱怨你，你就不是一个好上帝，你这个对吧？我们所受的试探是没有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在介绍了出埃及的这些骇人听闻的震怒事件之后，保罗害怕哥林多的信徒因着惊慌失措而失去勇气，因此为了劝勉他们，他说，你们上帝没有给你们没有给你们太大的试探，你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我也不是要让你们绝望，因为你们所遭遇的事不过是世人常有的事。如果非信徒也得癌症，基督徒也得癌症，我们没有什么觉得好惊讶的。如果非信徒出车祸，基督徒也出车祸，不过是世人常有的事情。不要觉得这是上帝给你什么，哎呀，我受不了了就。但是在这些困境当中，我们学会倚靠神，学会数算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那回应这个外在的试探，保罗战胜疑惑，回应这个外在的试探是知道什么？是知道上帝给我们的试探，允许这上帝的护理，上帝在他的护理当中允许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够接受的。而回应这个内在的肉体的软弱，多的信心接下来说，他会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生发持守到底的确据。因为我们的疑惑既然来自于内在的肉体，上帝就亲自差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与这肉体征战。这疑惑来自于与肉体的软弱，那么得救的确据则来自于圣灵，因为他要与我们的心一同做见证。所以在这一切的背景之下，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语境给我们提到什么？上帝在为我们提供什么？上帝为我们提供圣灵，上帝为我们提供护理，对吧？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打肉体，对吧？上帝在护理当中保守我们不会过太多的试探。但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最后那个语境，最后保罗要干嘛？保罗要谈圣餐，你觉得奇不奇怪？保罗说，对吧，以当年以色列民的时候，上帝给他们零食，不是那个 snack， 是 spiritual food， 属灵的食物，上帝给他们灵水，从灵磐石而出，这是上帝给你的，今天给你的。所以保罗在那个语境之下谈到试探，上帝怎么帮助我们战胜试探，是圣礼。或者圣道跟圣礼的事工，上帝在旷野的时候就是给以色列民圣道和圣礼来维系他们的信心。同样今天在我们今生的旷野的路上，上帝也给我们圣道跟圣礼，是一样的。上帝好不好？上帝给我们的够不够？就是什么，我一想到那个现代的流行歌曲，算了，我就不去那个什么，没有，我这咱们这不是花旦好吗？这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问题你说。你说什么？怀疑是上帝给我们的？来，你对着麦克说一遍。
所以有时候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怀疑是上帝给我们？
你怎么解释怀疑是上帝给我们的？
刚刚讲到的时候说，上帝是发好心，就刚，就是也不会说，就是上帝让我们有这种所谓的怀疑，然后
你说上帝的让法老的心刚硬，是指上帝给法老怀疑的心吗？
不是，就是同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的怀疑是上帝给
的。如同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上帝使我们的心陷入到怀疑，是不是同样一种方式？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你可以说，法老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的同时，你也可以说是法老使他自己的心刚硬。所以这个刚硬是来自于法老的罪，同时说是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我们在研究这个怀疑的来源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怀疑是从内在来自于我们有罪的人性，从外在到我们来自于试探。但是我们有罪的人性和外在的试探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说在上帝的旨意范围内，他使得这个怀疑产生，但我不会说是上帝主动外加了一个怀疑给我。就好像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并不是说法老本身的心很柔软，然后上帝硬把一个刚硬给他加到他的心上，而是说他本身的心是刚硬的，只不过上帝在他的掌管和护理之下，使得他的心的刚硬的这个状态持续下去。人家可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叫做 permission， 叫做认定，但是不同的神学家会对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啊。你先来，然后他也可以，都随便。
圣礼是指什么呀？
什么？
圣礼。
圣礼。
对。
圣礼是指什么？是指吃的和喝的。是指，你是说我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是指什么？在出埃及的时候，
就是你刚才最后提的这个事。
哦，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胜过试探的一个工具。等一下，我要针对你的问题问你，解释一下你的问题到底在问什么。你是说圣礼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你知道圣礼，我们上基督给我们设立几个圣礼，对吧？对，基督在新约教会设立几个圣礼？两个都是什么？圣餐跟洗礼。OK， 所以你别害怕啊，我只是想要确定你到底要想要问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不是在问我圣礼是什么，是就是洗礼和圣餐礼的，而是说在这个 context 之下，我到底在说什么的。就是你翻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会看到上面保罗提到说，他们当时都从云里海里受洗归入了摩西，那是什么？洗礼，对不对？然后他们都走在旷野上吃了灵食，喝了灵水，那是什么？圣餐，不？所以在出埃及的背景之下，保罗把出埃及的事件跟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联系在了一起。那个出埃及就是在映照着我们的救恩，所以上帝在那儿为他们提供那些，为什么要提供那些？因为他们落在了试探里，他们饿了，他们渴了，他们需要这些东西，然后他们肉体软弱，所以上帝给他们东西。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有洗礼圣餐礼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上帝要帮助我们克服外在的试探和内在的软弱。对对，你看。
就是我的问题比较，我就是我没有 word 好我的问题。
没关系，你可以。
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嗯，你说。
就是我的主要的问题是在外在的试探和护理之间的关系。那我可以说，就是从哪一种程度上，护理是对我们的，就护理和试探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就比如说你所我们所说的试探，就外在的试探，就比如说这些试探让你产生了一些怀疑，就比如说对你信仰产生怀疑，比如说你所经历到的一些就是苦难的事情，就比如说那我想问的是，护理在这其中的功用是什么？难道就是护理是保证你就是像约伯一样保证你不死吗？就是让你其他的亲人，比如说你的朋友离你而去，但是就把你让你活在这个世上，就这样上帝护理的功用在这个试探中的这个功效是什么？
这是很好的问题。护理不只是让别人都死，让你活着。护理有可能你也死了，对吧？就是你死，上帝都还在护理，对吧？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讲到第28问那个海德堡要领问答读的时候，护理是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能力，他用他全能命令托住宇宙万有。所以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你可以换另外一个理解来理解，就是上帝的 government， 上帝的统治。所以包括苦难、顺境，一切的事发生的事情都在护理之下，包括试探的产生也在护理之下。魔鬼对约伯的试探，如果我们把这个对吧，魔鬼去攻击约伯的这些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是这个意思。所以护理的概念要大过试探的概念。
那您在这说也是普遍的护理，就所有人都会有，不是吗？
对，没错，
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他都会有这样的护理。那我可以说就是基督徒受到试探，也是普天下人都受到试探。那上帝的护理是在基督徒身上，也是在普天下人之上的护理。
你可以这样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叫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护理。
那你可以说外在试探是所有人的经历，但是内在试探我们有圣灵，所以这个是把我们和非基督徒区别开的。
对于非基督徒来说，外在的苦难对他们来说不叫试探，因为他们并没有信心，所以试探的结果是要让人远离神。但他们已经处在与神隔绝的境况之下，并不能算作是试探，是吧？你可以说是一个这个苦难的事件，但是可能，对，没错，就是说一个灾难发生，对吧？比如说海啸啊，印尼发生海啸了，在那个阳光沙滩上面，这边躺一个信徒，这边躺一个非信徒，那我们说。他们都被冲走了，都死了 ，OK。那这个事件对于那个基督徒来说，哇，当然他死了，他上天堂了，对吧？但是假如这个事件对于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也是个基督徒，那这个事件对他的基督徒的家人来说是一个试探，可能会因着痛苦啊，失去亲人这些痛，而魔鬼会可能会使用这个事件来使他们远离信仰，远离上帝，让他们抱怨神。那与此同时，上帝可能会用这个事件作为他们信心的试炼，来坚固他的信心。同样一个事情，对吧？如果你说这个对于这个具体的灾难，这个灾难这个事儿，落在信徒身上和落在非信徒身上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我还有第二段问题。
好，
就是按照您的这个逻辑，我可以说就是试探是在护理之下产生的，我可以这么说吗？那如果我这么说，那你不觉得这是个悖论吗？就是我们战胜怀疑，也是战胜这些试探，也是通过上帝的护理。那在护理之下，怀疑也是这样，就是试探也是这样产生的。然后我们还要战胜这个试探，也是通过上帝的护理。就一个是上帝护理不仅是让我们产生试探，也是帮助我们战胜试探。所以你是这么说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我觉得你这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对吧？你害怕靠近的是上帝，最后让你靠近上帝的也是上帝，使你陷入到这个试探，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你陷入到试探。 但是对上帝的护理的，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他并没有给你过于你所能承担的试探，使你能够靠着上帝的护理摆脱试探，这些都是正确的理解，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你陷入到试探当中，也是上帝的护理使你摆脱试探。在上帝的护理之下，约伯被魔鬼试探，最终也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约伯离开了试探。嗯，不矛盾，对不对？你要具体，不要抽象，你就不会有些就觉得说哦，怎么感觉好像都是上帝。OK， 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到这儿，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赐给我们超越这今生的盼望。主，我们如同你曾经拯救的以色列民一样，如今我们在路上，在旷野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来亲自坚固我们的信心。感谢你赐下今天的圣道和圣礼来坚固我们，叫我们再次的想起主要我们是从何等大的这个愁苦当中被拯救，你也用了何等大的这样的代价，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我们祈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保守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在遇到一切的试探当中的时候，当我们陷入到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主要有你亲自的帮助。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午餐的时间，保守我们桌上的交谈，也祝福我们新的一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母孩子，每一个单身的人都可以用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